力抱将阎罗收回腰内。就在他转身的一刹那，一条白影悠的从身后就穿过了。如果不是这条白影飞过时带起的风，力抱又以为自己是眼花了呢。想到这里，力抱突然就醒悟了，肯定是这个白影一直跟着自己。可到底是什么东西呢？力抱不得而知。突然他感到自己身后有什么东西已经动了杀机了。等回头看的时候，看到的却是一只两眼通红的白狼啊。那白狼目不转睛地盯着力抱，力抱也专心致志地等待着他发动攻击，右手向自己腰上的阎罗可就摸去了。忽然他看到那匹白狼笑了，而且笑过之后悠地消失得无影无踪。等力抱回过神的时候，他只听到远处的一声声的狼嚎。恍惚中，力抱仿佛产生了梦境之感了。他摇了摇头，知道这绝非梦境，因为那白狼的笑容还在他的眼前晃动着。而此时那匹白狼竟然回到了前面所说的智者身边。老人抚摸着白狼的脑袋就说，你去了是不是？我就知道你去了，这是你们种族的天性，争强好胜，既是优点也是缺点，不然你们种族不会如此的没落，几乎是不易见到啊。说着他又闭目不语，那匹白狼就趴在他的脚下，像是守护着自己最钟爱的人一样。良久，老者睁开双眼，自言自语的就说，英雄啊，为何是你呀？凌晨四点左右，力抱冷不丁的就醒了，他又叫醒了孙淼。孙淼睡眼惺忪的埋怨着就说，
哎，干嘛这么早把人家给叫醒？
力抱带次歉意的就说，我们要赶路了。
赶路？这大半夜的赶的什么路啊？你不会是赶路赶迷糊了吧你？
孙淼不以为意地说道，
要赶你去赶吧，我要睡觉。
说着他又躺了下来。力抱没办法，只能将他继续叫醒。
孙淼气势汹汹地就说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连个觉都不让人睡，跟着你我真是倒霉透顶了。
我们要继续赶路，不然他们就会追上来的。力抱继续说道，
哎，对呀，我们是在被追杀而不是旅游。
孙淼自己嘟囔完了，已经独自前行了。力抱笑了，但也不忘提醒他一句，你走错路了，回来。孙淼一看自己竟然走出了十几米，吓得赶紧跑到力抱的身边。力抱在前，孙淼紧跟在后面，两个人是继续赶路。大约走了三个小时，面前就出现了一条小小的溪流。两个人顺便洗了洗脸，喝了几口的溪水。正当两个人准备稍作休息的时候，一个瘦小的土著人带着三个彪悍的土著人就出现在他们面前。瘦小的土著人对着那三个彪悍的土著人就说，
眼前的这个男人就是将我们打晕的人，他身旁的那个女子懂得我们的语言。
哼，就是这个人嘛，还不如我们强壮的，就能把你们五个人打倒。
我的神明啊，你们为何会如此的草包啊？
那三个大汉对瘦小的汉子嘲笑着。那瘦小的汉子羞愧地低下头，轻声地就说，
他实在是太厉害了，有着狼一般的速度，雄鹰一般的锐利，老虎一般的凶猛。
闪开，我们要当部族杀死恶魔的英雄。其中一个彪悍的土著人将瘦小的土著人就推到一旁，三个彪悍的土著人眼神透着杀气，他们感觉是胜券在握，何况他们兄弟三个人也是部落里唯一有勇士称号的人物。兄弟三个人愤怒地对望一眼，接着便向力豹就走了过来。孙淼偷看一眼走来的彪悍，又看了看力豹的体型，他们三个人其中的任何一个都可以将力豹给装下。于是啊，他有点担心的就问
力豹：“你行吗？”“
哼，你不是见识过我的本事吗？你说我行不行啊？”力豹自信地说道。说完，力豹突然就动了起来，他绕过三个彪悍的汉子，向着瘦土著汉子可就攻去。瘦小的土著汉子看着如猛虎般的力豹，吓得瞪着眼睛，嘴里就说：“
哎，是他们的，不是我，你搞错了，你为什么要先打我呀？”
力豹听不懂他的话呀，也不管这些，他是为了防止瘦子跑回去偷偷报信，所以只能将他先行打晕，然后再去解决那三个彪悍。力豹只是轻轻的一拳，瘦子可就飞向了西边，昏了过去。三个彪悍见力豹的一拳有如此的威力，都收起了轻视之心。为了英雄的称号，他们打算和力豹展开一场生死之战。但是，他们根本就不是力豹的对手。只见力豹一拳就打在冲在最前面的彪悍的腹部，他哇的一声就吐出了鲜血，右拳又打在身体右侧彪悍的左颈部，左脚踢在身体左侧汉子的胸部，动作几乎是一气呵成，三个人瞬间倒地。等反应过来了，力豹已经带着孙淼跑远了。15分钟过后，阿拉布和森木领着几名土著就来到这里。阿拉布看着躺在地上翻滚的土著人是眉头紧锁呀，而森木则冷哼一声笑道：“哼，野人就是野人，给他们武器还不要，说不如拳头好使，结果怎么样，搞得如此的悲惨。”阿拉布低声蹲到土著人的身边，仔细检查他们的伤势，他要在这些人的身上找出力豹的弱点。枪固然好使，但面对单身匹马且是在丛林间的中国特种兵，他可就失去了优势了。森木明显等得有些不耐烦了，他来到阿拉布的身边就问：“哎，你还追不追他们了？别忘了，他们可是价值将近8亿元的宝贝呀，小女孩5亿美元，那个中国特种兵3亿美元。说到这里，森木忽然间就想到了什么，又继续问道：“阿拉布，昨晚老板让我们一定要杀了中国特种兵，这到底是为了什么呀？而且还是要完好无损地把他的头颅带回去，剩下的躯体却任凭我们处理，甚至是喂狗。他们让我们这么做到底有什么原因？莫非是让我们做个物证？”“物证不需要吧，如果中国特种兵没死，我们无论如何也带不走那个女孩的。”接着蹲在地上的阿拉布就站起身来，随后笑道：“哼哼，其实这个事情非常简单，他们是想为荣誉而战。”“荣誉而战？”森木开头就问道：“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”阿拉布依然保持着他的微笑：“ 一个自认为自己的国家是世界上第一强国的军人，是无论如何都不能对曾经的失败而甘心的。他们曾经败在中国特种兵的手下，所以希望这次可以找回些荣耀。可是败了就是败了，事实根本就无法改变。森木听了阿拉布的话越来越糊涂了，他索性不再想这些事情，随后就问，
那我们还追不追？
追呀，
为什么不追呀？
阿拉布说道。
啊，那就赶紧动身呗。
说着森木就打开了 AK-47 的保险。阿拉布看了眼森木笑道，
算了，不需要这东西的。你如果能在一秒之内击落空中飞翔的小鸟，还能有机会打死这个特种兵。如果没有这个能力，我劝你还是算了，带着这个东西去追他。万一武器落到他手里，他绝对可以在一秒钟之内让你毙命的。
啊？有这么神？
森木惊讶地问道。阿拉布点了点头。
你知道我曾经是做什么的吗？
知道啊，贩卖毒品的。
知道我的队伍是怎么覆灭的吗？
阿拉布继续问道。
不知道。
森木回答得很干脆。阿拉布在森木面前竖起一根手指头，咬着牙就说，
被一个中国特种兵给干掉的。
然后他顿了顿，叹了口气，继续说道，
唉，当时我带领队伍打算从越南通过中国的云南把毒品卖到大陆去。你也知道这东西在中国大陆是严令禁止的，所以价钱是出奇的高。可是当我刚刚步入云南境内的一个山林的时候，灾难就降临了。
说到这里，阿拉布的瞳孔有些放大呀。他点燃一支烟，深深地吸了一口，继续说道，
一声，两声，三声，
顺着枪响，我的队员们一个个的倒下，对手不断的变换位置，可你看不清他是如何变换的。我计算了一下他的枪法，他出枪的时间是在1到 1.1 秒之间的波动。
啊？有这么神奇？
森木明显不相信阿拉布的话。
绝对是真的，请你一定要相信。而且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，阻击我们的人还是一个新手，不然我不会活着出来。
说着阿拉布扯开自己的领口，一个明显的枪伤伤疤让他的胸部看上去有点恐怖啊。看着森木震惊的目光，阿拉布笑着就说，
哼哼，当时只要他再检查一下尸体，肯定会发现我。只是当他用完了30发子弹，让我这支30人的队伍全部倒地之后，兴奋地从地上就站了起来了。随后，他以为我们都死了呢，而我也趴在地上装死。随后，那名中国特种兵如猴子一般的就飞速离开了。
听到这里，森木的额头可就流出了汗珠了，他咽了口唾液就问，
我还以为世界上只有美国的特种兵最厉害呢，却没有想到中国特种兵也这么可怕呀。
哼，高手从来不显示自己的实力，但是当他展示自己的时候，那肯定是为了战斗。千万不要小瞧中国军人，那样你随时都会下地狱的。
哎呀，那我们怎么办呢？
森木有些迷茫了起来，其实是害怕。
注意啊，让外国猴子去做，或者让他们做，我们打冷枪。
阿拉布阴险地冷笑着，那阴森的脸庞让森木都有些惊讶呀。与此同时，智者对于阿拉布和森木却没有一点的信任。
你真的认为他们是英雄吗？
智者浑浊的眼睛盯着跪在地上的族长就问。族长是汗如雨下呀，有丝惬意的就说，
可他们确实要帮我们除掉恶魔呀。
啊，你不要被他们给骗了。智者摇头叹道，
我伟大的智者，有你在这里，我怎么会让他们给蒙骗呢？
族长说道，那你就把他们从这里赶出去，
我们可以自己杀死恶魔。
智者的口气十分的严厉。
可是智者，他们是真心的要为我们除掉恶魔呀。
智者长叹一声，忽然笑道，
既然你想这么做，那就好自为之吧。
说着，智者闭上了眼睛，安详的神色像是睡着了的一般。族长狐疑地看了一眼智者，小心翼翼地就退了出去了。力豹带着孙淼快速地在丛林里穿梭，在一个土坡旁，力豹忽然就停了下来，他对孙淼做了个停止前进的手势，然后小心翼翼地蹲下，仔细地看着地上有明显翻动痕迹的土地。力豹拿出阎罗，将那里的土地刮了一层，然后轻轻地将匕首就插了进去。没有多长时间，一枚越战期间的地雷就被他给挖了出来了。很明显，这是一枚刚刚被安置不久的地雷。力豹不禁疑惑了起来，究竟是什么人做的？难道追兵已经跑在了他们的前面？力豹谨慎地将地雷的起爆器给破坏掉，随便就埋在了一个地方。现在这枚地雷就是压路机从上面压过去，它也绝不会爆炸了。
下面的路一定要小心，跟在我后面，千万不要乱走动。
力豹严肃地对孙淼说。孙淼点了点头。力豹小心翼翼地前进，半个小时的路程，他排除了近20枚的地雷。这20枚地雷是五花八门啊，可谓是跨越了一个世纪，圆形的、饼形的、方形的。总之，各个时期的各个国家的地雷都一起出现。力豹每走一步都小心万分呢。忽然一条细细的涂着草色的细线就横在他的面前，他小心地试探了下细线前面的路，在确定没有陷阱之后，他才让孙淼踏了过来。这根细线在力豹看来很有可能是根心理线，也就是说，这根细线只是一个伪陷阱，而真正的陷阱却在细线的前方。当你排除了这根细线之后，你的心里如果放松的话，很有可能一脚就踏上真正的陷阱啊。抗日战争时期，当时的老百姓就在同一个位置埋了20颗地雷。日本工兵在排除第18颗地雷之后，认为下面绝不会再有地雷了。结果，第19颗地雷将他们炸的是四分五裂呀。所以，日本的工兵在排雷的时候总是小心翼翼，因为他们的确被中国埋置的五花八门、虚虚实实的地雷 给炸怕了。但这也拉长了他们的排雷速度，大大阻碍了部队的行军。